大家好，这里是一民头条。天主的大能，从恶中生出善来。你是否见过有人精心策划算计，最终却被彻底反噬？古圣若瑟的故事里蕴含着一个深刻的讽刺教训，也应当成为今日每一位信友的安慰。他的兄长因嫉妒欲仇恨而密谋，想要毁掉天主启示的梦。在他们看来，那些梦是狂妄的炫耀，竟想要统治他们，绝不可能。于是他们策划卖他为奴，想要借此永远除掉他，启示的梦就会在埃及破灭。但是若瑟的兄长们却没有明白，他们的恶计竟成为天主使梦变成现实的方法。那口井，那20块银钱，那载着若瑟远去埃及的商队，每一个邪恶的细节都成了天主宏大救赎计划中的一个步骤。创世纪第37章记录了若瑟兄长们的罪行，也记录了天主救赎计划的开始，不仅为拯救一个家庭，更为拯救一个民族免于饥荒。若瑟的兄长们所行的纯粹是出于蓄意谋划后的罪恶。创世纪上说，他们就极恨他，不能与他和气交谈。这并不是一时的冲动，而是由长期积压的仇恨转化成的恶行。他们甚至说，看那做梦的人来了，我们杀掉他。他们本想谋杀亲弟，后来在内乌本的劝阻下将他丢入井中。他们坐下吃饭时，若瑟在坑中呼喊，随后他们以20块银钱的价格将他卖为奴隶，并用山羊血染了他的彩衣，欺骗父亲。这实在是真实的罪恶。多年后饥荒临到，雅各伯派儿子们去埃及买粮，回来时他们带来震惊的消息，西莫昂被扣为人质。埃及的宰相要求下次必须带本雅明去。创世纪上记载雅各伯的叹息说，你们总是使我丧失儿子，若瑟不在了，西莫昂不在了，你们还要带走本雅明，这一切都落在我身上，这一切都落在我身上，这是何等绝望的话。但事实却是他完全错了，没有一件事是与他作对的。若瑟不仅没有死，反而成为了埃及宰相。他也并未失去西莫昂。带本雅明去埃及正是家庭重聚的关键。雅各伯只看到自己失去了什么，天主却是在安排救恩的大计划。人常凭眼前痛苦来判断天主的作为，却看不到他永恒的计划。若瑟在17岁时被卖为奴，可谓是生活苦读。然而上主与若瑟同在，在普提法尔家中为奴时他忠心侍奉，后来反被诬告入狱。圣经没有记载他埋怨天主，反而说上主仍与他同在，对他施恩，使他在狱长眼中得宠。多年的牢狱生活，司酒长忘记了若瑟，出狱的日子看似遥遥无期，但若瑟依然忠信地侍奉天主，相信在这一切痛苦中天主有他的计划。若瑟的降服是关键，允许以未知的方式被天主使用。他不掌控环境，却能选择在困境中回应。他选择了信赖，而非怨天尤人。兄弟相残， 雅各伯看到彻底失去，若瑟经历不间断的苦难，但是天主却看到即将来临的饥荒，看到墨西亚血统的保存，看到万民的需要。当若瑟在向兄长表明身份时说，你们不要因为将我卖到这里自忧自责，这原是天主派遣我在你们以前来，为保全你们的性命。叫我到这里来的并不是你们，而是天主。在此，若瑟没有否认兄长们的罪恶，却看见了天主的大能作为。天主在饥荒来临之前差遣他到埃及，并为他安排了位置，使他成为拯救众人性命的器皿。借此，天主保全了那承载盟约的家族，好使万民都因他们而蒙受祝福。若瑟又说，你们原有意对我做的恶事，天主却有意使之变成好事，造成了今日的结果，挽救了许多人民的性命。这里正蕴藏着福音在旧约里的核心信息，你们原意是恶，但天主却使之转化为善。这并不是说天主制造了罪恶，而是他掌管罪恶，并将其转化，使其服务于救恩计划。若瑟的兄长们仍要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负责，但天主借其恶行用来成就他们从未预料的救恩。假设如果若瑟没有被兄长们出卖，他便不会到埃及去；如果他没有到埃及，就不会入狱；如果没有入狱，就不会为司酒长解梦；如果没有解梦，就不会被召到法老面前；如果没有被召到法老面前，就不会成为宰相；如果没有成为宰相，雅各伯全家就会在饥荒中饿死。原本想要毁坏天主计划的阴谋，竟成为成就他旨意的途径。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？当我们将生命降服给天主时，即便是罪的后果，无论是我们自己的本罪，或是别人加在我们身上的罪，都将被天主用来成就他的美善计划。或许你正为自己过去的错误承担后果，或曾做过后悔的选择，如今正承受其后果。若瑟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天主擅长救赎。当我们停止抗拒，开始以信靠之心将这些后果交托给他时，天主甚至可以将失败转化。然而，诱惑使人心生苦毒，要求公平，甚至拒绝向前看。但若瑟却向我们展示了另一条道路，降服。相信天主看顾一切，相信他在做工，相信别人意欲作恶的事情，天主也能将其转化为善。或者，你可能像雅各伯一样，看着自己的处境，只看到失去、痛苦和无路可寻，只觉得一切都与我作对。但雅各伯的故事提醒我们，我们的视角是有限的，真正的救赎可能正藏在看似是灾难的伪装之下。感受不到天主临在的时候，恰恰正是他最离我们最近的时候。每一种情况的关键都是降服，不是被动的认命，而是积极的信靠；不是放弃，而是交托。借着降服，我们可以说，天主，我不理解这一切，但我信靠你。我看不见方向，却相信你有计划。我倍感受伤，但从不绝望。曾经带领古圣若瑟的那一位，如今也在带领你的生命。他将深井变为宫殿， 将奴役变为拯救，将恶意转为美善。当你看不见他手的作为时，信赖他的心。当环境似乎与你作对时，记得他们可能正在为你而努力。当邪恶似乎占据上风时，记得天主拥有最后的话语权，他的话永远是善的。弱色的兄长心怀恶意，天主却将其转化为善。这不仅是古老的历史，而是天主救赎的模式，并在十字架上达到顶点。人类借着杀害天主子，犯下了最大的恶行，却成就了最大的善，普世人类得到救恩。为此，无论你今天正面临什么，把它交托给天主，全心信靠他那看不见的大能手臂，他终会将痛苦化为喜乐，将失落变为祝福。